毫无疑问，在过去25年间，抗击贫困的全球行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绩。每天生活费不到1.25美元的世界赤贫人口，从20多亿减少到了目前不足10亿人。然而，在世界各地，仍有25亿穷人没有银行账户，14亿人生活在没有电的社区，超过8亿8千万儿童每天被迫饿着肚子上床睡觉。高达1亿2千多万青少年儿童失学和辍学，而贫困是教育最大的障碍。为此，世界银行集团早些时候宣布了到2030年终结极度贫困、促进各国底层人口共享繁荣的一个广泛战略，并就此呼吁世界上的多边银行，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形成联盟，共同努力支持贫困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并惠及最贫困和弱势群体。请听程浩的报道。
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春季会议召开的前夕，世行行长金庸日前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详细阐述了世界银行集团早些时候批准的两大工作目标：第一，到2030年终结极端贫困；第二，促进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国家最贫困的40%底层人口共享繁荣。他表示，要想实现上述雄心勃勃的目标，国际社会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By 2030, we'll likely need 40% more energy and face a 40%.
到2030年，我们很有可能需要增加40%的能源，并面临40%的淡水短缺。压力还可能因气候变化而进一步加剧。我们估计，发展中国家每年将需要增加1至1.5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桥梁、铁路、机场、发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等。如果世界上的多边银行，包括新成立的多边银行，能够结成联盟，开展合作，支持发展来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大家都将受益，特别是贫困和最脆弱的群体。这是我们的希望，事实上也是我们的期盼。
金庸指出，有人说终结极端贫困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短短的15年内。但世界银行相信，这并非无法完成的使命。原因之一是，在过去的50年里，世界银行不断提炼和分析抗击贫困斗争的国际经验，并由此学习到在特定环境中哪些方法可行，哪些方法不可行。此外，世界银行给政府提供的抗击贫困的建议，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调整优化，并建立在现有全球最佳知识的基础之上。他将相关战略归纳为三个词，即增长、投资和保障。
Our strategy can be summed up in just 3 words: grow, invest.
首先是增长。世界经济需要加快增长，使增长更具可持续性，而且增长方式需要确保贫困人口更多的分享增长带来的好处。持续增长需要宏观经济稳定，采取低通货膨胀、可控的债务水平和可靠汇率等形式。政府的政策还必须优先促进有力增加穷人收入的行业增长，尤其是专注于提高农业生产力，因为世界上70%的赤贫人口依然生活在农村。战略的第二个部分是投资，我的意思是投资于人，特别是通过教育和卫生投资于人，让孩子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机会只有一次。儿童早期投资的回报要比晚投资大得多。这项战略的最后一部分是保障，意思是政府必须提供社会安全网，并建立防范灾害和疾病迅速蔓延的体系。国家社会救助和保险计划可以保护贫困人口，预防疾病、失业等突发事件，并能促进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开发。
金庸说，对于各国如何部署这一终结极端贫困的三管齐下的战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蓝图，但世界银行指明了未来的5大优先重点。
First,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must increase.
首先，我们必须提高农业生产率。第二，我们必须为提供能源、灌溉和联通市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我们必须促进更多、更自由的贸易。第四，我们必须投资于妇女儿童的健康和教育。 第五，我们必须落实社会安全网，提供社会保险，包括防范自然灾害和流行病影响的动议。
金庸在演讲中进一步指出，最持久的贫困往往发生在最脆弱的环境中。据世界银行估计，在未来五年内，世界极端贫困人口中将会有超过一半生活在冲突频发的国家，并由此对全球抗击贫困的战役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Poverty itself can also create a fertile landscape for conflict.
贫穷本身也可能形成滋生冲突的沃土，例如人们由于失业、歧视或腐败而感到被排斥在进步之外，他们就有可能拿起武器。这些因素使得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极端分子更容易招募人员，更多的暴力摧毁大楼、桥梁、学校、诊所，最重要的是摧毁生活。这种破坏当然会导致更多的贫困。如果我们实施促增长的发展政策与策略和计划，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并确保人们能够防范致贫的风险，就能够帮助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和促进安全。同时，相关政府必须对公民更加负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冲突的机会，消除贫困的根源。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must seize this moment.
金庸最后指出，由于对全球经济减慢的担忧、油价的不确定性、从乌克兰到中东再到非洲部分地区的冲突，贫困国家和新兴市场的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因此，2015年是对近期全球发展的最重要的一年。今年做出的决策将会对全世界数十亿人及其子孙后代的生活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今年7月，世界各国领导人将齐聚亚的斯亚贝巴，讨论如何为未来数年的优先发展重点筹资。今年9月，世界各国领导人将出席联合国峰会，推出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今年12月，各国领导人将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签署一项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变化新协议。
At the same time, we've witnessed the emergence of a major new player in development.
与此同时，我们见证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机构的出现，由中国倡导、50多个国家和地区申请加入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有了适当的环境、劳动力和采购标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由金砖国家建立的新开发银行能够成为贫困国家和新兴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新的巨大力量。世界银行集团将这些开发银行看作是应对为亚洲带来急需的基础设施这一艰巨挑战中潜在的强大盟友。我会尽我所能寻找创新的方式与这些银行开展合作，利用我们所有的资源来促进急需的私营部门投资，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创造就业机会。
36% of people lived in extreme poverty.
金庸强调，发展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不过人们完全能够从过去25年的记录中找到信心。我们已将极端贫困率降低了2/3，通过增长、投资与保障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在终结贫困之战中，像中国等许多国家已经成功地将一些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因此，极端贫困的终结不再只是一个梦想，机会就摆在我们的眼前。他就此呼吁世界各国政府抓住这个时机，从现在就开始为终结贫困做最后的冲刺。陈浩，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